三次这个主人一想，哎，我真的这么没福报啊，我就已经都照那个冰头炉尊者那个冰头炉经里面就已经就佛陀所说的啊，他又自成理成忏悔，忏悔到这个头磕地都磕到血流，这个足啊拜地哈、啊、礼佛都礼到血流出来，用这么自诚心再恳请，再约一天，还半年后也请来了，请来了，这下这个主人就等不及，他在里面就心就很焦啊，每一次都会有一个老人家来，每次都被他赶跑，我这一次我自己亲自去看看，去门口等他，一出去的时候刚刚好那个守门人的那个木棒拿起来又要打下去，突然间那个老人家终于化身到虚空，一下跳到虚空中，他说，你一请我一来，你三请我三来，奈何你的守门人太厉害，我一步都进不去，好，不是我不受请，如果你真要请人，你叫守门人干什么？哇，那个主人啊哭啊哭得不得了，那个守门人跪下去也请不回来了，冰头炉尊者就走了，他有应供，他有来应供，好，他就走了，只好走了，被打了三次还不走怎么办？好，所以你们如果啊真有心要请圣僧，要自诚祈请，不是很散漫随随便便，尤其他们那个时候哈、哦，在佛陀入涅一百年后啊，不就是那个优婆居多尊者啊，他度生无数啊，他度的阿罗汉夫妻正阿罗汉果的哦，一间房子里面摆满了那个筷子啊，放一只就度一对阿罗汉正果，那个房子四间，好，然后正出果的那个棒子啊，不知道七间还是八间，他度这么多人成圣哎。后来他听说有一个比丘尼呢，曾经见过佛当初的那大比丘僧的威仪，他就先请人去通知他，他要去拜访他。在佛入涅槃后一百年哦，结果呢，他就去的时候呢，那个比丘尼就先把一碗那个麻油啊，就放在那个门栏上。好，当他们一进去的时候，那比丘尼居多尊者在问，请问说那时候的威仪的时候，那比丘尼马上一口就说出来，他说那时的六群比丘尼的威仪还胜过你现在几百倍，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散散慢慢的请，你想他可能会来吗？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吧，纵使他不是以戒相入门，但是他们那时候的威仪一定是好的不得了，很有规矩的，不随欲染的。那但是呢，如果你们是外现身，散布慈心，常常用慈心互相关照一切众生，你们随请随到，为什么？因为罗汉要服侍菩萨，你们内密菩萨恨的话，这样听明白吗？
你们呢，常常讲处，都为了引发你们的修行弟子的决心。
那修行要必死的决心呢？在杭州啊，以前在杭州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啊，因为离一个寺庙很近，那么那个寺庙里面有一个师父啊，他很喜欢讲弥陀经，他一天到晚就讲弥陀经。他讲弥陀经呢，他讲了20年。也几乎就一年就讲一次弥陀经，一年就讲一次弥陀经，就总共就讲了20年。那么那个居士呢，因为就住在那附近，他就很有耐心的，哎，就去听弥陀经，听弥陀经，听听听听，他用一心谛听啊，很欢喜的去听法。虽然那个法师所讲的弥陀经就是那样子，年年讲年年听，一听就听了20年。然后第20年的那第二十次啊，那个居士呢，在坐在那里的听经的当下就彻悟了，他在那里听弥陀经的当下就开悟了，开的悟还不是小悟，是大彻大悟。好， 然后呢他就大开眼界，他知道那个师父没有开悟，他知道他说法那个师父没有开悟，可是呢他恭敬那个师父如佛。为什么？因为他年年去听经，其实那师父年年讲就是如此，日日讲也都是差不多，连续讲了20年，这要有忍辱功夫啊，这是修多大的苦恨才做得到啊。那么我们讲过很多的比喻啊，来自于我自身的经验啊，对我自身的经验呢，这些经验你们都不容易，也可能没有机会去学，可是你们懂得吃的苦啊。吃什么苦呢？你们就是没有耐心。那个菩萨讲的那个成佛之经、大爱道经，听到第三次就觉得不耐烦了，老是说我不对。试问你们自己啊，哪一部经听过5次以上的？几乎没有。我有经验，一部经听过5次，不，没有5次以上，光5次，光到听到第5次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有这个机会再来这里跟大家说法结缘。如果你们能耐得下心听一部经听20遍，遍遍当中都能够从当中启发新的智慧，那你们将来就是道宣律祖第2。你不是开玩笑哎，道宣律祖不是听4分比丘尼律听20遍吗？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因缘吧。然后呢他在就勤修供养法，供养法师，然后呢就他自己施食鬼神，蒙山师长就施食，所以等他受完具足戒之后，就换那些被他施食的那些鬼神已经升到高丽天回来供养他，天人动供。事实上那个天人是由他施食的，本来是恶鬼道的众生，因为听他施食，然后他自心一意，然后提吃那个法施食甘露法味而往生刀立天的。你们想要成就，好，真的想要成就，我今天又告诉你们这个快速成就的法门。忍什么呢？忍别人同样的言语你一直吸收。入什么呢？入内在的起心动念，不为所动。苦恨是什么呢？降服你的耳根，降服你这个耳根啊，因为你要他一直听重复的，他就会很不耐烦，他就好不耐烦哦，又是这个又是这些而已。那个就是要降服你耳根的众生，降服你心的众生，让它趋于什么？趋于不变异性。不变异，不变异就是什么？就是佛啊。所以我们讲过，念佛啊，法门是最大的苦恨。为什么是苦恨？要你一句佛号吃到底，不容易啊。那你们今天又学了一个法门，一天学一个法门，然后呢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去把它运用得上，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会做了吧？不要再告诉我没时间，好，不要再告诉我做一点小事情就烦烦恼恼。其实我今天所说的话，所说的话，乃至于课堂上所说的话，并不是讥嫌你们，我绝无讥嫌之意。你们就是不会听话，我是转你们的不净念啊，去向也停留在佛念，把你们安住看人家是非的心呢，转向于呢，来的都是同一个人，只要入你这里都是同一个人，都是同一觉人。 我并没有说你们去毁谤别人，我只是告诉你们不要这样子说而已。我没有说你们去毁谤别人，因为是指你们未来的恶。你们听得懂吗？我是为了指你们未来的恶，然后呢，让你们安住在佛念，让大家进来的人都能够同一个人，而不是你是我这里的徒弟，你是外面来的，不是。因为来这里的当下就是那个因缘，也就是他来这里的第一天就是重生，他因缘到了出去他就灭了，他今生在你这里，在你这里道场的因缘就是灭了，当下他跟这里所有的因缘的一生就结束了，他就有他的因缘。所以我告诉你们，一旦到这里就是同一个人。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如果不是以同一个人的心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些话。为什么？指我日后的恶圆满所有来这里学习人的那种佛心慈悲恨。那当然我在这里现在我这次今生只有一个月的生命，来的第一天就生了，就马上要融入，然后因缘到了我就出去就灭了，灭了之后留下什么？留下精神。所以我一直讲依法不依人，你们依着学习是依这个人有没有法，他所讲的法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依正，而不是依着这个人啊。因为有一些人烦烦恼恼的，哎，我来这里参学，那我有师父我又舍不得来这里，又要依止这个师父，你们都在那无志向搞来搞去。我告诉你们啊，离一业就等于离一止，一进到这里一住下去的当天你就等于一止了，也不必再弄什么什么名相要重新拜啊，不必拜，你来这里的第一天住下去就是一止师了啊。他一句话有利益你，就是阿教授阿舍离了，听得懂吗？你们周围互相啊，那师兄弟当中人家有一句话利益你，当让你触及的当下，他就是你的教授阿舍离了。你们还在那边搞，嘿，又要做这个仪式又要做那个仪式，然后我不做又不行，可是呢我又是外面来的，哈阿弥陀佛生金色，你们这些人真是好了，弄了这些都没有之后，我们今天就有七宝花可以看。你看这是我们这里种的，是不是很庄严哦？这是我们这里种的吗？啊，对啊，我是想说我没看过，这个叫紫罗兰，多么好听的名字啊。看背后稍微，我不是故意闻的，我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好舒服，好，这个气氛圆满的，然后后面戒得飘香。
所以说啊，一个会听经的人啊，要胜过一个会说经的人几百倍啊，那才是重要的。好，而且你们要听出对方这个说法，这个人的悲心目的重点在哪里？好，再来，我们来看啊，迦留陀夷摩诃揭宾那。迦留陀夷呢，啊，他们第七队叫做化贪除慢队啊，在《正法念处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了，迦留陀夷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黑曜，因为他身上呢，他黑到身上会放光。好，能够照耀放黑色的光。那么迦留陀夷呢，本身呢是那个，就是那个谁啊，那个净饭王的一个大臣啊。那时候呢，就是净饭王啊，劝这个迦留陀夷去劝那个啊佛呢还俗。好，他跟他讲，哎呀，那个男女之欲多好啊，多好啊。好，所以呢迦留陀夷啊本身呢，哦，是示现什么？是示现淫欲，他由淫欲当中解脱。那天我们大概讲到有没有？他从淫欲当中解脱哈，证阿罗汉果。好，可是呢，迦留陀夷很麻烦的是，他也死在人家的男女之欲当中。好，那我们现在讲哈，迦留陀夷呢，他的因缘呢，他是 我们的治那个过午不食的因缘就是迦留陀仪啊。因为呢有一次呢他晚上的时候去乞食，那刚好呢天阴暗又闪电打雷，那么那孕妇呢打开门要布施他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个黑光啊，就吓得呢就堕胎了。堕胎了之后呢，那因为那个孕妇看到他好像鬼神啊，吓死了啊，那就去跟佛陀讲，那佛陀就呵责，因为这样而立境界。好，立什么境界呢？不得夜行乞食，好，不应该呢在晚上又去托钵乞食。好，那么迦留陀仪呢，他最能够劝化那个夫妻，他最能够劝化那个夫妻党。好，那为什么说他也死在那个人家的男女之欲当中？他那时候在佛陀身边当侍者，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可是呢没有人知道他证阿罗汉果。那他以前呢因为做王大臣嘛，认识很多的那种啊在家居士，那其中有一个大臣呢也是他的朋友，好，因为就是信受他，所以他的女儿呢也跟着他的父母就拜这个迦留陀仪为师。那后来呢这个迦留陀仪啊已经证阿罗汉果之后呢，他就不再有这种邪欲之心啊，都没有这些心了。那有一次呢他那个大臣的朋友去世之后，就留下他那个女儿。好，那女儿呢，这刚开始呢迦留陀仪有时候还会跟他开玩笑，后来等他正果之后他就不会，他就是以正心正意。那因为那个女孩子呢她调戏迦留陀仪调戏不过来的时候啊，好，他就有点起嗔恚心。好，起嗔恚心。那么后来呢迦留陀仪就看他这样子，就有一段时间就不去了。那过一段时间，事实上那个女众本身也有嫁丈夫了。好，那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迦留陀也悲心又起来，又想说去劝化她，就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跟她讲说，哦，哎呀，那个淫欲是不善的，你不要再去做那个。因为呢她知道说那个女众，哦，对着她的先生又跟其他的男人乱来这样。好，然后呢，啊，这个女众呢表面上就好好好，是是是啊，求忏悔。可是等迦留陀仪回去之后啊，他就跟他的那个就是在外面的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就跟他讲说，嘿，那个沙门齁，哦，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好事诶，好，那我们怎么样处理他。好，结果就把他杀死之后呢，把他丢在粪坑里面，就把迦留陀仪丢在粪坑里面。好，那后来呢这个大家就讲说，啊，迦留陀仪八成又被为女色所惑。好，那后来啊佛陀就为了止大家的疑谤啊，好，就跟就是去到那个粪坑外面，就跟迦留陀仪讲说，你现在已经是断欲的罗汉了，你应该最后示现给他们看。结果迦留陀仪呢又从粪坑里面自己站起来，然后呢自己站起来之后到佛的面前，然后顶礼三拜，他们好像不知道给他剁成肉酱还是怎么样，反正死得很惨。好，他跟佛顶礼三拜之后，当下跪在那里，然后以三昧火自己焚身，然后才止一切众生的疑谤。好，然后也因为流传这样子流传下来，知道说六群比丘当中有两个证阿罗汉果，那两个就是最烦恼，一个是最贪的，一个是最重淫欲的证阿罗汉果，就是迦留陀仪跟那天我们讲到的禅陀。好，那所以说看我有讲过呢，那迦留陀仪呢他在这里所示现的是什么呢？他所示现的是什么？他要教我们什么呢？他要教我们啊，我们虽然沉沦的那种欲态心非常非常的重，可是你因为念佛而可以得救，因为念佛而能怎么样，先服你的欲态烦恼，因为念佛服欲态烦恼之后呢，慢慢的就可以转向光明大丈夫相而成佛。所以迦留陀仪也就欲入那个净土弥陀法会来。好，在佛陀那时候所有的弟子当中啊，淫欲最重的就以迦留陀仪为代表，那个比丘尼的话就以偷罗兰陀比丘尼为代表。好，那么你看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成就圣果，那就是要教导我们，你们呢要好好安住念佛，至将来的恶圆满，将来的菩提。好，再来请看摩诃杰宾那。好，摩诃杰宾那，摩诃杰宾那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房秀。 那为什么叫房秀呢？因为呢摩诃揭宾呢、啊、他长得非常的庄严，然后呢非常的有智慧。那是他是因为呢他的父亲呢、啊、他的父亲呢曾经哈、哦、倒那个天上的星宿哈，那么就生了他这个孩子，所以他对这个天文啊，对这些地理这些，哎，非常的了解，而且呢，非常的庄严跟有智慧，所以他很共高我慢。那有一次呢，哈、啊，佛陀呢就化成一个老比丘像呢，就跟他去跟他同房住，好。去跟他同房住的时候，顺便观察他的姻缘，哦，知道他的姻缘已经到了，好，所以呢，因为跟他同房住的关系呢，那他就叫房秀，秀就是隔宿的宿，房宿的意思，这是隔宿的宿。那因为呢，好，佛陀后来知道他姻缘到之后，跟他说法之后，就现佛的三十二相庄严种种好，他除了骄慢，当下而证罗汉果。所以他是因为佛的化导慢心才除。那么这个尊者呢，因为呢佛陀常圣相而现生一相，那么跟他处茅堂啊共宿，那知道他的根熟，才用本行来教化他。也因为看到相好而发心，那听好的法而习慢心，所以叫做除慢。好，所以第七对是怎么样？第七对是化贪除慢对啊，化贪除慢对。再来，我们看波基罗以阿耨罗陀啊，第八对是施药严增对啊。施药严增对，波基罗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善容啊，善容。原因就是起于呢，在毗婆尸佛入涅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丘呢常患头痛啊，那这时候呢，这个善容啊，善容居士呢。他是一个很贫穷的人，那么他很贫穷呢，那时候他看那个比丘常患头痛了，他就拿一颗喝离乐果、啊、那喝离乐果呢，在我们这里有一点类似那种好像是无花果这一类的东西，你们看过无花果吗？好，类似这一类的水果。好，但是那个翻译他也没有说写得很清楚，他说呢他用这个喝离乐果呢施病比丘，那病比丘服了之后呢，病即除愈，病即除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上次《十往生》里面所讲的，《十往生经》里面所讲的什么？施以病比丘甘妙良药，这个就是甘妙良药。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现在讲话讲的口渴了，这个就是我的甘妙良药。好，这种甘妙良药呢，就能够怎么样往生阿弥陀佛国？为什么？阿弥陀佛国所代表就是清净欢喜，那你在布施的当下就是清净欢喜，所以当下就往生阿弥陀佛国。好，那么因为施药的关系呢，这个贫人呢，施一颗喝离乐果，这种关系呢，就十一劫。天上人间受福快乐，九十一劫。你们知道哈、哦，在迦摄佛时代呢，有一个啊，也是一个砍柴的一个农夫啊，柴夫啊，他很穷啊，他每一天去砍柴只能有两块钱，那两块钱就是让他吃一餐。好，那有一次呢，他看到迦摄佛呢，跟他的那些大比丘众啊去油画，那他就很欢喜。所以呢就很恭敬的就把那两块应该是两毛钱而已、啊、供养给那些大比丘众跟供养迦摄佛。好，从那时候啊，生生世世一直到释迦佛出世证罗汉果的时候，他只要一出生，他的手就握双拳，他的父母亲呢把他双拳搬开的时候，里面就两个金币。就是在佛陀时代有一个金财比丘啊。好，那金财比丘怎么样呢？他一看到人，他一起欢喜心，他手一伸开就两个金币给他，然后呢他手上又剩两个金币，都粘在手上，绝对不会丢的。后来呢 他一听到佛的时候啊，他很欢喜啊，他就要去出家。他跟他家人讲说他要去出家。他一去到佛那边呢，佛跟他讲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若，当下证罗汉果。”然后呢，他佛说：“你要去顶礼那些啊师兄啊。”他就一个一个去顶礼，一个顶礼下去，前面就两个金币，两个金币，两个金币啊。那阿难尊者一看，哇，那好家伙呀呢，两个金币他随所要布施都有。每一个比丘僧前面都两个金币，好，那这两个金币，那后来呢？阿难尊者才问佛陀，才说这是迦摄佛时代光是两个钱，那个叫什么？自成布施。为什么？因为他那天没饭吃了，等于自死地而后生，两毛钱的布施。哎，还有一个叫灯子比丘，这个。讲这个可多了，那灯子比丘还有那个施宝随身。什么叫施宝？他本来是贫穷到了去背死人，好，去背死人，就那死人就粘在他的背上就不下来了，他吓死了，人家一看到他背死人了就骂他，就打他。好，结果他背到他家的时候，他一哭啊，完蛋了，这死人跟我粘在一起都不离开，他一躺下去就哭啊，就昏倒了。起来的时候，那死人就已经离开他的背后了。可是啊，他还想说没东西可以吃，那么死人都挖一点来吃好了，一挖下去十足的纯金，所以他家马上就大富。他一走到哪里，那个施宝就趴在他背上就走到哪里。好，然后呢，那个国王他一听说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好，结果国王啊就来给他要，他不给的话就要杀他。他想说那这个也是麻烦，结果他就啊把那个施宝就带去，那国王一拿过手就是死人骨头。可是从他手上用出去的那个纯金就不会变，可是别人一旦拿去就是死人骨头。那国王后来自己起惭愧心的说：“啊，这不是我福德该得的，这是你福德该得的。”后来他出家也证阿罗汉果，然后背后就跟着一个尸体，可是呢全身金光闪闪的，那人家也不敢抢，因为叫做施宝。全身都纯金的，只有他用是纯金的，别人用就是尸体。那还有呢？还有一个灯子比丘，刚刚那个就是那个施宝。这灯子比丘是怎么样呢？他那个一根手指头，好，在晚上的时候自然放光，能够照耀光明，比白天日光还光，能够照耀整个城市，走到哪里都有光明，就是一个灯子头。你知道这个因缘怎么来的吗？我告诉你们，常常要随喜心啊，欢喜心啊。他以前呢，在迦摄佛时，他是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人。他每次看到那个比丘哈，他是一个乞丐。好，他每次看到比丘的时候哈，他就跟比丘讲：“那一家有得吃，那一家有得吃，光用那个指头指就有福报无量。”经过那一次之后啊。他走到哪里啊，那个光明透天，然后呢都生长在大长者家，那个福慧都无量，光这样只给别人有好饮食吃而已。因为他想说我没办法布施嘛，那我就让他们也欢喜去布施，那对方也欢喜布施，去受施的人也欢喜，就那一家有得吃，那一家很人很好，你去那一家就有得吃，就光这样子指而已耶。那你们不是，你们是嘿，你怎样？三一只指别人，三只指自己。人家他那个一只就能够成就这样了，叫灯子比丘。哎呀，我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起惭愧心，怎么不找个有机会来？你们来，我指给你们看，我会告诉你们的。我也有这种善心的，一点光明都没有。好，所以呢，啊，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基罗啊，波基罗，他因为呢，啊，就是光欢喜心、清净心供养比丘一个喝离乐果，91节啊，没有病的缘故，而且长寿快乐。好，那你知道这个波基罗啊？他虽然呢、啊，他没有病哦，然后他长寿快乐，他也常常金钱呢、啊，他都生长在大长者家里。你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吗？ 他从不受供养。好，他很知足啊，他非常的知足，安贫乐道。好，为什么呢？他因为呢，以前在做比丘的时候，他就嫌那个女人啊啰嗦啊，所以他就发愿，自己发愿都不看女子，他都不看女子，他不看女人，然后呢，不受女人触摸。我虽然没有受得这么清净啊，但是我也很敏感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啊，人不应该常常在人那种染污心当中。好，那因为呢，他也不受那个女子所施衣，那也不受女子手中饭。后来呢，尊者他出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是尊者的母亲呢，就很怀念他的孩子，那苦啊，很苦，那情很切，就入室去看他的母，看他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善容啊，就是这薄伽罗很不欢喜，就把他母亲赶出去了。好，那赶出去之后呢，他的母亲就怀小愤，就很生气，就认为他那个儿子是忤逆，就发恶愿了。好，就发恶愿说，愿我来世啊，生生世世啊，做你的后母，种种苛责你。所以呢，那时候啊，薄伽罗哈出生的时候啊，好，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母亲就死了，果真就娶了一个后母来。那个后母来用毒药要毒死他，毒不死，给他放到水里面又淹不死，然后呢给他丢到山谷也不死，种种五恶行让他都不死。后来他觉得他自己很凄惨很可怜，就跑去佛那边出家。所以我跟你讲啊，佛治一切界是为止一切众生的积贤毁谤。嘿，你们可不要让我再毁谤你们，那你们就对我太不慈悲了。好，这不是开玩笑，事实上是告诉你们，师兄弟之间呢，应该要安和，应该要常和。你触怒别人的时候，别忘了就是触怒自己。常常啊，大家生活在去没有你我之分，就是一个人，整个团体就是一个人。这样现在这句话会听了吧？啊？你知道后来啊，好，后来呢，这种种的因缘呢，那波俱罗尊者入涅槃之后，在印度那个地方哈、哦，还有很多啊，有舍利佛尊者的塔，有目犍连尊者的塔，波俱罗尊者的塔也在那个，那叫什么大学？那兰陀大学，你们知道，你们都知道那兰陀大学吧？在那兰陀大学那里有很多哈、哦，这阿罗汉的那种塔还在那里。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的塔也在那里，那波伽罗尊者的塔也在那里。那那时候呢，那个阿育王啊，哈，阿育王呢，他就去到印度去礼塔。那他每一个看到他都很欢喜，去顶礼，都供养好多金钱。后来他听到了，听到这波伽罗尊者呢，从不受人供养，不结缘，他就想，他既不受人供养，他就不能当人天福田，那不要布施他太多。他就叫人家哦供养波俱罗尊者的塔一块金币，好，其他的地方都供养好多好多，只有波俱罗尊者的塔一块金币。结果你们知道怎样吗？那一块金币居然好像被踢一样弹回到阿育王的手，你的金币一块我也不要。好，这是我们那个历史有记载的哈、哦。就是那个阿育王呢，遣他的弟子，那个塔不是都是有一个平台哈，然后在上面尖尖上去，那他们就叫他就拿一块金币去。那事实上呢，波伽罗尊者虽然入涅槃，他还是要降服阿育王的慢心呐、啊。如果你们会看的话，他是要降服他的慢心，因为你不等心供养，那我干脆不收了，我干嘛去收你那一块钱，对不对？那他那个一块钱哈、哦，他放下去的时候，他就那一块钱就浮到半空中来，就回到阿育王手上了。他不要，波伽罗尊者不要那一块钱。你看，他如果阿育王是清清心供养的话，一块钱他，我想他应该是会收的。好，结果他是以慢心供养，所以一马歪修，连入涅槃的那个塔都不受供养。你看，所以讲到这个呢，就要讲到供养的好处。好，对。那如果说啊，你们这老修行的菩萨道场啊，哈，人家要来供养，确实是整很多福田，要给他们供养。可是呢，接受他们的供养，是让怎么样？对众生起慈心，可对自己要求却要怎么样？严格。 对自己要求要怎么严格？哎呀，这些供养太多，是我们贪嗔痴所招感，我们应该起惭愧心，对自己要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升格的品啊，能够增高。好，所以呢，这个波俱罗尊者啊，他就称为是施药啊，施药。那么他因为呢啊，常看护病人呐、啊，所以我也告诉你们说啊，同学之间互相有病，你们应该互相随喜看护，不是黏糊糊的，但是呢，看护是应该要的，以慈悲心、平等心互相看护，好，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得那个没有病的果报。你没有病的话，你就如意自在。好，再来我们来看阿耨罗陀。阿耨罗陀呢，翻译成我们这里的意思叫做无灭，是佛的堂弟啊，佛的堂弟。他因为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不知缘觉呢，过去世他做一个农夫，好，做一个农夫。那他们住的那个山上那里呢，就有一个缘觉，以及证入辟支佛的缘觉呢，七天下山托钵一次，啊。他七天下山托钵一次，那时候正好闹饥荒的时候啊，那个礼拜天呢，那个圆觉下山托钵的时候空钵回去，然后呢，这个阿耨罗陀那时候是一个农夫，他就想，哦，这个他一七天只吃一餐而已，他现在没去的话，还要一个礼拜才能出来，等于他一饿就要饿半个月，那我今天如果供养他的话，那我晚上就有得吃了啊，所以他就把他的鼻饭啊，鼻饭就是你们现在在吃的营养的糙米饭啊，啊，那以前是贫穷人在吃的，那现在是你们的富贵人在吃的，都要吃那个糙米饭，哎，胚芽饭才有营养。然后以前那个是最便宜的，现在那个是最贵的，时代在变哦。那因为我是贫穷人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吃白米饭就好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逼饭呢，啊，就供养给那个辟支佛，那辟支佛给他住院之后呢，辟支佛就回到山上去了。就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啊，他要从田里面回去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一只兔子，他想，哎，这里怎么会有兔子？他就去追兔子，追那个兔子就自己就跑到他背后就跳上去，就黏着就不下来了。他怎么扒就扒不下来，他想这是什么妖魔鬼怪啊？怎么扒不下来呢？他回去赶快叫他太太啊，给他看一下，就一拿下来。是一只纯金的兔子，好，你们看到这个都会哦，早知道拿一个辟支佛来供养一下，人家那时候是清净心供养哈，光清净心哦，光清净心这样供养哈，欢喜心看到比丘这样走过去，随喜赞叹都没有布施供养，当下死的时候就往生刀立天，你们知道吗？这也是在佛陀时代的因缘，有一个女众啊。啊，她是一个很贫穷的女众，她看到一个比丘走过去的时候，哈，她就很欢喜，然后当下就往生刀立天。往生刀立天的时候，她就下来呢礼佛足，然后佛就跟佛讲因缘。结果你知道佛去跟她怎么讲吗？佛跟她讲说：“你啊，善眼观辟支佛啊，她不信，不是的，她很幸运，刚刚好去看到那个比丘正是辟支佛，善眼一观。”马上离那个贫女报往生刀立天，全身金光焕耀，胜过其他天子。所以那天我有跟你们讲啊，速集波罗蜜法门，善眼看一切事情，有没有？那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现在现的是比丘生相，哎，我从那时候看到这个公案之后，我就尽量学习不触恼众生，让他们看到就欢喜。尽量学习，我还在学习当中，有时候习性难免了，但是我尽量在学习。如果我来这里有触恼你们的地方，请你们慈悲转一下善相回来。那么这样子的因缘呢，就阿耨罗陀呢，在五十劫当中啊，那个福报都不灭，走到哪里那个金银财宝自然涌现，都不缺乏。他清净心供养一个很就是修行人，他根本没有去在乎说他是不是修行人，他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清净心供养， 他那时候是起悲心啊，他看他哦，一个礼拜又没吃，下一个礼拜又没吃，所以他就起那种慈悲心来供养。这样你们明白吗？啊，我也讲到啊，你们这些哎欢喜心供养相继的菩萨，你们这些主相继的菩萨，你们就知道啊，不要起那种积贤之心，主给法师吃才是主，哎，主给大众生吃就不是主啊。告诉你，真正的佛菩萨是现在来不会去做法师的啦，都会在大众生当中。你们明白吗？知不知道啊？下次来一个病比丘，你可别哎，你这个赖痢病别靠近我，赶快烧个热水给他洗一洗，说不定你就洗到文殊菩萨。我常常都会看到那些祖师大德的那个因缘，我就会想说，哎呀，那来一个病比丘给我洗一洗多好。好，这只是告诉你们呢、啊，要降伏慢心呢、啊，不是叫你们真的去洗比丘的身体啊，那怎么可以？促进又起染欲之情。好，那么阿耨罗陀尊者呢，有另外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过去世呢，啊，他曾经呢，做那个猎人呢、啊，曾经做猎人。有一次呢，他想要去偷盗那个佛陀啊，佛陀的那个白毫啊，人家白毫都沾那个看那个宝珠。好，那他去的时候呢，因为呢，他看不到，看不清楚呢，就把那个蜡烛的灯啊。重新给他挑挑了，让那个蜡烛的灯啊在佛前大亮。他一看到大亮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佛的金光焕耀，他就起了欢喜心、恭敬心。所以呢，他就不再好、啊、做偷盗，乃至于不再做猎人啊，誓不害命，因为这样善因利故啊。好，他呢每一次哈、哦、看到听到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就想睡眠，他想睡眠哦，但是呢，佛陀后来呵斥他。他等他堕堕胡为睡，罗氏蚌壳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所以他就起惭愧心了，他就讲我再也不闭眼睛，就把眼睛弄瞎了，一个礼拜后就把眼睛弄瞎了。一弄瞎之后怎么办呢？一弄瞎之后啊，有一次呢，他在缝衣服啊，他缝衣服没办法穿针啊，他就讲谁要来修服，谁要来修服。正好佛陀巡疗房走过去，就说我来修福。好，他一听到佛陀的声音呢，他就起惭愧啊，就哭起来了，我现在眼睛瞎了怎么办啊。佛陀就讲说啊，没关系，我来教你什么金刚照明三昧。好，因为呢学习金刚照明三昧的关系呢，就成就半头的天眼。半头啊，整个头这眼睛张开都是眼睛，半头天眼能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的阿摩罗果。啊，你们不要想说讲到半头天眼我要去修天眼，那怎么修？眼不是一切众生恶，就是修天眼，天人的眼睛才有这么善良。好，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有这天眼，那个半头天眼的果报呢？就是挑佛前灯让它大放光明。你要听这个哈，最重要是这一句话，他因为挑亮佛前灯，让那个灯照耀佛脸上的庄严相好，所以他才有这个福报，眼得天眼的果报。好，所以呢因为他这样子施一点点小那个糙米的那个福报呢，就感福田无尽。因为呢挑灯的少善根呢、就获天眼的特殊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叫做延增。那么第八队就是这个施药延增队。那我们第八队讲完之后，我们现在如是等诸大弟子像这样子的大弟子呢有无量无边啊，有1250人，那么都是这样的大阿罗汉。好，那分为16队，并诸菩萨摩诃萨。好，哪些菩萨呢？文殊师利法王子。那请诸位翻开，请诸位翻开36页。好， 并祝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全陀合体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而已，是不是还有二位上首？好，那么菩萨修行呢略有二门。什么叫菩萨呢？菩萨就是摩诃萨埵，也就是大道心成就有情悲智双运的众生，那就叫菩萨。在清凉书里面呢就讲到啊，大道心的意思呢有四个含义。第一个是愿大，怎么说愿大呢？因为求菩提。第二个是行大，他们的行为呢很大。为什么叫行大呢？因为利益众生。第三个叫时大，时间很大很长久，因为经过无数劫而不觉疲惫。第四个叫德大，什么叫德大呢？因为菩萨为具一乘十相诸功德，所以呢又云大道心众生。那么菩萨的修行呢略有二门。什么叫二门呢？第一个是自利，自己利益自己，那以大智慧为首。你自己利益自己的时候，你不以大智慧为首啊，那常随顺众生转，那不叫利益。那么第二个叫利他，利他就是以大悲心为先。所以说一般来讲，菩萨的行门呢、菩萨的行门功用有两种，第一个是证空慧的般若，那么第二个就是具足大悲。那么修空慧般若力故呢，虽然入六道生时不为尘染所续。那么以大悲心呢护念一切众生的原因呢，不住涅槃。虽然处二地善有善恶美丑，乃至于一切的二地当中，二就是一二的二，二地当中呢常能妙舍有无，取舍得中，不违大道理。所以《维摩诘经》里面常讲到，《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说，虽观诸佛国，给予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维摩诘乃是这个东方妙喜国的等觉菩萨，他难道不知道说一切众生空吗？一切诸佛国空吗？但是而常修净土，教化一切众生，皆能发愿往净土。这就是菩萨的行法功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我们所讲，在讲到说，以二圣人，也就是声闻乘来说的话，他在学习这个净土法门、遇净土之流的时候，事实上在二圣人当中是属于根智，智慧第一，智慧第一。那你一个念佛的人呢，也是神通第一。怎么说呢？为什么能够神通第一呢？你念念清净，念念到那个般若性空那个慧观照有起来的时候，乃至于你不用到慧观照有起来的时候，你在念佛很欢喜，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念到慢慢的你就发觉你的福报具足无量，来自于十方任运自如。那么来自于十方任运自如就是神通第一，具足佛的果德性海的种种种种法门的圆满就是智慧第一。那么在讲到念佛法门呢，于菩萨法当中也是智慧第一而为上首。所以你们念佛不是小根基的人，你们念佛是大菩萨行。为什么呢？把菩萨摆在中间，那么把这个出家众摆在前面，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就是为了菩萨法不定向，他有在家跟出家众，但是呢，为了降伏乃至指以后佛陀入涅槃以后，一切众生会在经典里面的错解，认为说佛陀呢要把法留给白衣了，现在就有这种说法颠倒。 佛明明呢要降服这些菩萨的慢心，所以就把它摆在声闻乘之后。所以我有告诉你们嘛，戒要不要持？要持。要不要敬重？要敬重，当然要。为什么？因为以声闻为流传对象。可是呢，我又告诉你们，内密菩萨恨，心常发慈悲心，对不对？这样你们心才会广大，才不会堕入恶圣，那样子法门才有办法留步。好，那么首先讲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以智慧。好，阿育多菩萨就是传法之人，前陀诃提菩萨就是不休息，常精进菩萨啊，就是常利益精进一切众生。那么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常以智慧观照自己。念佛就是有智慧的人，那念佛的人就是会把法留步的人。你在念念念佛当中，就是不休息菩萨，念念无间断就是常精进。那这四个菩萨为上首，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来，我们来介绍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跟这个阿育多菩萨哈，他们两个呢就称为十妙，怎么样？三华对。好，为什么叫十妙三华对呢？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出生的时候啊，有十个吉祥微妙之事。哪十个吉祥微妙之事呢？啊，文殊师利菩萨翻译成，他一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光明满室。他一出生的时候啊，整个房间就放光。好，第二个。他一出生的时候呢，甘露满庭。好，整个他们家哦，整个所有的宝藏器库呢，那所有的能够装东西的都充满了那个天妙甘露味，甘露满庭。第三个，地涌七珍，他一出生的时候从地下涌出那个七宝啊，地涌七珍。好，第四，神开福藏，他一出生的时候呢，神呢就把那个在地中呢所藏的那个福的宝藏呢，好开显出来。第五个吉祥事是什么呢？鸡生凤子。他们家养的那个鸡啊，本来是老母鸡啊，结果生了什么？生了凤凰子。好，再来第六，珠海龙豚。好，就是呢，他们家养的那个猪啊，母猪呢，在他出生，在文殊师利菩萨出生的时候呢，所生下的居然是龙，龙的小龙啊，不是猪哦，是猪生龙豚。好，第七呢，马产麒麟。好，麒麟是百年难得一见啊，很难，其实是百年，麒麟讲的是最吉祥的意思啊。所以那时候呢，本来麒麟的出生我们有讲说是马啦跟那个什么交配啊，又产生什么，然后又跟什么交配，很难之下才会产生那个有角的麒麟。可是文殊师利菩萨出生的时候，第七个就是马产麒麟。好，再来第八是牛生白朵。好，也就是说牛呢生纯白的那个大白王车，好不好？我不知道大白牛啊，那个《法华经》的所比喻的那种大白牛，生牛王。那么第九个吉祥事就是仓变金粒，他们家仓库里面那些稻米全部变成黄金的米粒。好，仓变金粒。再来第十个吉祥事就是象生六牙。好，这是文殊菩萨出生的时候十个吉祥事。好，所以呢，那时候啊，文殊菩萨一出生的时候啊，文殊菩萨呢，那有示现很多个，那有时候在五台山呢，示现呢那个小孩子啊，八地文殊啊，那有时候示现五地文殊，那有时候就示现老人像。哈、啊，如果啊你们很自诚心的话，那么很虔诚呢，安住在道念上的话，去也挺容易碰到文殊菩萨的，也挺容易的。问题是呢， 你们如果是以这些人都没持戒，只有我持戒心，你们绝对碰不到。好，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经验了。其实我会这样子苦口婆心一直告诉你们，是因为我的经验，那很悲惨的。跟你们讲一个事情，那是实在的事情。第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啊，回去啊，因为就听人家讲啊，中国大陆的法师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心里就，我那时候其实没有起心动念，可是事实上那个不好的种子一种下去，真的很容易对境界现前。哦，一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本来呢在经典里面看到都会知道说哈，任何人都不可轻，乃至于很容易自见啊、乞丐啊什么的，对不对？有去的时候，一看到那些乞丐，心里就起鸡嫌心。这个都是假的，那个又是假的，这个也是假的，那个也是假的。好了，糟糕了，假的都没机会碰到菩萨了。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在山门口那边，山门口那边啊，那是在塔院寺。很奇怪的是，我跟塔院寺相当有缘哈。他那里在五台山那里有显通寺，显通寺我上次好像也有讲过，就是一个那个殿哈，大概这么大殿，能够容纳到1200多人。那些人挤进去，那一间殿还觉得蛮宽裕的。好，像那间殿上，那间寺上显通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应事迹，非常奇妙的感应事迹，乃至于我们那时候去哈，多好笑，你知道吗？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就三步一拜，半路上碰到一群居士啊，然后我当然就，我是出家人，我就带头啊，我们就带他三步一拜进去。一进去的时候，跑出一个小沙弥出来，就去敲钟，哐哐哐。然后那个资格是谁叫你跳的？谁叫你跳的？那小沙弥一看呢，就一溜烟就不见了。但资格是一跑，又跑出来，哐哐哐。资格是又出来骂他。那等我们拜到那里回向完的时候，那个小沙弥怎么找都找不到。那间显通寺也有很多灵异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可是呢，我就是不愿意去住在那里。我去住在哪里呢？我去住在塔院寺，那个塔就是阿育王真真舍利塔的其中一个塔。好，后来呢，在明代的时候啊，明崇祯好像崇祯皇帝为他母亲建福，好，就把那个塔重修。我都喜欢去那里绕塔。好，那就是每一次要进那个塔院寺的门口那里哈。就有一个瞎子，好，那个瞎子哦，就人家都不会注意，但是他每次口中都念念有词。那我一走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就起鸡弦，四肢好好的也不去工作，人家就在这里起，所以我就丢给他一毛钱，我就进去了。好，第一次是如此，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想，不对嘞，我们应该起平等心，然后平等布施，不应该起这种嫉嫌心，所以我就换了一大叠的一毛钱，那还是很小气的一大叠。好，就反正你来几次我就给几次。好，那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那我已经进出五台山很多次了，我对五台山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欢喜，跟一种类似一种眷恋，我很喜欢去五台山。好，其实那里根本没什么，就是很光秃秃的，可是我就是特别喜欢那里。我第三次再去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这一切都是菩萨示现，我不应该齁起这种嫉嫌心，我应该去随学一下，看看他到底嘴巴在念些什么。好，那你知道齁，当我起这种心的时候齁，那一个瞎子齁，今天齁那个脸看还好好的，那明天一看那个整个脸齁变得很恐怖耶，那个一夜之间他那个脸怎么会变成那样子，我觉得我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呢，我还是因为慢性已经自己降服了，我还是就去就突就去坐在他旁边，我就不说话，然后就听他讲话，他就一直重复讲一句话：入山灭得千年灾，下山变得万年财。那时候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全身震撼，这个是菩萨啊，他要人家来这里哦，顶礼的时候一礼佛一头祖皆共成佛道，所以可以消千年灾。好，下山的时候他一念的清净超逸80亿劫，所以可以得万年财。 我那时候心里就起那个恭敬心的那种心起来啊，这个是菩萨，哎呦，我真糟糕啊，好，我真糟糕啊。你知道当我起恭敬心的时候，下午我就想，下午一定要来问法了。他是一个瞎子，是现居士身，我想我下午一定要来问法。结果呢，当我起这个念之后，那个瞎子就再也不曾出现在我面前了。怎么样找问了附近的人，就好像这个人从凭空消失一样，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在那里很多年，我来来进出差不多三年至四年当中都看到他，就当我转念之后，那个瞎子就不见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很后悔，很后悔，真的见面而不是，很后悔。可是呢很有意思的，就在那瞎子那天早中午不见的时候，那天傍晚又出现了一个，那一个更恐怖，出现的那个长得什么样你知道吗？那个全身被火烧过那个被火烧过全身缩回来，你根本七孔都没，他没有七孔他都没有七孔。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什么，我只是布施他，我只是布施而已。我想他这样很可怜，对不对？那他都躺着，他怎么去到那里的？我现在想起来都是，这根本就是菩萨视线，你知道吗？我一看到他都没有，眼睛也没了，然后耳朵也没有了呢，被火烧到耳朵也没有了，然后鼻孔也不见了，反正就是那个都是疤啊，全部都是疤，都揪成一团。但是那个嘴唇也看不到嘴唇，可是就有声音里面从里面出来，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赶快布施他，那一个我就又起不平等心，我觉得他很可怜，我给他比较多。可是后来我一转身，我一想他眼睛也看不到也不能走，我给他多他还不是被人家拿走了。那后来我那心又洗了，我离开那里之后我就一边走一边想，怎么可能这样子的人还能够活？这可能嘛？他的手全部都缩成一团，脚也缩成一团，今天那人那好可怜哇！我想不对，这八成不是罗汉就是菩萨我要过去顶礼。结果我一回去，那根本不可能走动的人就是不见了。第二念的回转心已经来不及了，没有用了，又当面错过了。在五台山你要碰到真的很容易那后来走走走，我又好伤心了，这个又不见了，又走走走，那天简直就是在考验我，我的习性又来了，你知道吗？什么习性啊？五台山的很多人那个菩提子我们那菩提子我们这里那菩提子一条都要100多几百块三百块，对不对？那里的一条菩提子才7块钱还是几块钱，十几块钱。那我不是带一群居士去吗？那每一个人都要买我们一买都算布袋的好，我的习性又来了，你看以前的杀价的习性又来，一条多少？要不要？要就全部买，不要就不要。在那边杀了2布袋，一转身又来了一群人，那一群人都是瞎子，就一个女的到每一个摊位前就唱唱送送，唱唱送送的。好，我一看到他们的话，我当然那时候我口袋里还有钱，我对这一群蛮坚定的，你知道吗？他那个被我杀到大概一条只赚1块钱的。因为很多人买，我们买了大概我忘记买几个布袋了啦，那反正买好多布袋回来。好，那一袋又一袋这样，然后我一转身看到这群人的时候，我就很欢喜。哎呀，这群人怎么在这样子很可怜每一摊就唱一条歌，每一摊他那歌词我听不清楚，可是当他唱过之后，我就供养了，我就布施完了。布施完，当我走到下面去的时候，我一回想回来，我突然间冒出这一群瞎子来每次来这么久都没看到这一群，怎么瞎子一次就一群唱那歌。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过去听听看，说不定这一群又是罗汉视线，因为有2次经验的这一个女众一个女众就拉着用那个一根木棒就拉了4、5个瞎子，怎么会有这种组合？你们想我一转身，那群人又不见了，我实在是好懊恼现在，所以我现在就 学习降伏慢性，我说不敢随便轻视别人。乃至我们去到那个九华山，碰到那个老婆婆，她还讲：“你这么没修行，布施我一点，你会死的。好了好了，布施你，你要多少了？”你知道吗？那个老太婆啊，看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一天已经那么多了，你要多少了？不要那么多了。”讨价还价。她说：“你这么没修行。”她就一句就骂我：“你这么没修行哎！”不是我一点你会死啊！好了好了，你要多少都给你，一个就给50块，50块在他们那边可能要去化缘一个月了，一给就给50块。可是这个是要讲的，是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就轻慢别人，真的会见面不认识啊。他这里讲到啊，那文殊师利菩萨啊，现在在北方啊。常喜世界欢喜藏叫做摩尼宝积佛啊，那么有人呢能听到啊摩尼宝积佛的名称的时候呢，就能够灭四恶重罪，就能够灭四重罪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呢，只要有佛可以念，一切无惧，没有什么好恐怖的了。好好念佛就对了。那么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在过去呢又是龙种上尊文佛，那么现在在清凉山呢与一万菩萨常为说法，那么又称妙德表信行智三德。你们知道啊，在那个高丽藏里面记载啊，五台山呢事实上是诸佛菩萨所会居，好，中台文殊菩萨所居，北台我记得没错的话啦，可能四个台我可能会记有一点记错哈。北台呢是地藏王菩萨所居啊，那么南台的话呢，据说呢普贤菩萨降居，四居在那里。西台的话呢，就是阿弥陀佛领大势至菩萨居住在那里。东台的话就是观音菩萨所住。那里有多少菩萨在那里我都忘记了啊，所以不是有那个住圣和尚的徒弟有没有要去拜文殊啊？啊，阿弥陀佛示现，那不是叫他拿一封信去到那里碰到一个老和尚，给那封信给他看有没有啊？然后呢，那老和尚一指点他说，住圣和尚就是文殊菩萨化身，他一转身要赶快跑，他一转身要赶快跑，他又想回来，他能知道我师父是文殊菩萨，那他是谁呀？好，回来的时候呢？看到那一封信掉在地上，拿起来看，哎，此即是文殊啊！你更何问弥陀？跟他讲的那个老人就是弥陀佛。所以我们在讲爱道经，讲爱道经的时候啊，那个大爱道有没有三情九分？第一点我就告诉你们，佛陀指什么？指你们往外求的心。第二点指什么？指逆起意之心，有没有？好，再来，我们看，那么文殊菩萨呢就是如此。再来我们看阿逸多菩萨，阿逸多菩萨呢即弥勒菩萨，弥勒姓也，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慈氏。阿逸多是他的名，也叫无能胜菩萨。因为呢以前呢做婆罗门的时候呢，耗一切智，8000岁都修持行，都修持观，在佛生活的时候呢与释迦尊同发菩提心。那我讲过弥勒菩萨喜欢修那个困瓦仙啊，就是全经经嘛叫困瓦仙。好，但释迦佛呢是修苦恨，所以呢因为释迦佛修苦恨啊，他度众生是自己去接触众生，那弥勒菩萨是等众生因缘来。好，那么所以弥勒菩萨呢比释迦佛晚成佛。那你们现在呢想要自己要解除烦恼的人，你必须自己去找烦恼，你必须是自己让那个烦恼现行，让业障现行，然后业障越现行越快越好，越消得越快，然后智慧开展越快。你们不要一碰到 又跨业障啊，这个医那个补啊，这个护那个摸的这，你拖得越久，将来你的心力越弱，那你命中的时候就完蛋了。你命中的时候，到时候你们就那个回护心，哎呀，我怎么出家这么久了啊？还有这种病苦啊？我怎么出家？现在就用大魄力下去破，想听明白吗？有没有听明白？有听明白，现在已经不是听不听明白的问题，现在是无可奈何。我怎么无可奈何呢？老师讲了这么多，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破？我如果听到你们在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简直要去撞墙。每一堂课都教你们怎么样破，可是呢，你们还要来问我，老师，我到底要怎么样破我的烦恼？我这是妄想好多，我要怎么样去破？哎，更有人问，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法师，我如果去极乐世界哈，有一些法师都教我们哦，要回入娑婆度众生。万一我功夫不够，我回来又沉沦下去怎么办？我是赶快昏倒。说了这么多天，说还是说啊，你们听得很好。我问你们，法好在哪里？不知道。当你一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具足佛的三十二相，佛的一切智慧之德，然后我告诉你们实在话，我从不发愿回到娑婆度众生。为什么？因为在经典里面讲到娑婆世界有几十亿个，你说的是哪一个娑婆？呵呵，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教你们发愿的心量是往十方恒河沙无量国度任运度一切众生缘。我几时告诉你们回入娑婆度众生？